欢迎收听安平讲师。那今天呢，我们要来介绍的主题呢，是有关于这个投资诈骗的部分。好，那我很高兴呢，我们在这个草创的这个阶段哈，就能够邀请到我们的重量级的来宾。好，那这边是不是请99%先跟我们打声招呼？
好，主持人好，那个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99%。
好，那我们这个99%他的这个来历非常的丰富哦，就是我们基本上我们要访问99%之前，我们自己有先做一点小功课哦。那当然不外乎是在网络上面搜寻一下啦哦。现在大家基本上都是这样子做哦。那我们99%呢，他这个是曾经有任公职10几年哦，而且是高材生法律系毕业。那是因为这个哦，任公职的时候发现说这个公职未来路可能比较艰辛一点。于是就自学投资，在40几岁的时候呢，就可以说是达到财富自由，然后就毅然决然的就成为我们专职的投资人。那除了投资以外呢，身份呢还有作家，那并且也是讲师，目前还有本著作呢是没有18%，我靠股票打造自己的铁饭碗。所以我们99%非常的这个资历的算完整，来跟我们说一些投资诈骗的事情哦。那除了我们99%以外，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我们侦查队。我先自我介绍，我是义仔小编哈，侦查队的义仔小编。那也邀请到我们犯罪预防的承办人小杜，是不是也请小杜跟我们打声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我们第一次来上安平讲师啊，我是我们侦查队犯罪预防的承办人，我叫小杜，跟大家打声招呼。
好 ，OK， 那因为现在就是市面上很多这个财富自由的书籍也很多还有相关的推文也蛮多的那我们社会新鲜人都很希望能够这个来尝试投资，那看能不能在里面呢达到这个稳定的获利于是呢，我们就有感于此，就邀请到我们99%来跟我们聊聊有关于投资的这个议题。那并且呢，提醒我们的社会新鲜人呢，要怎么去预防投资诈骗。那首先呢，我们是不是请这个99%来先跟我们分享一下呢？这个我们在网络上了解到的可能都是比较片面的，那是不是请99%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私底下呢，有没有一些什么比较特殊的兴趣啊？这样子。
兴趣哦。其实现在，我跟一般人都差不多了。然后有时候就是会打打球，然后看看球赛。
那像99%，我们现在还有在，也是都有持续都在看盘嘛，对不对？
看盘其实是大家想的专职投资人常看盘，其实我很少。因为其实你到后来会发现说，这个不看盘有时候会赚的比较多。
就是等于是还是比较着重于长期投资的部分啦
对啦，就是除非说你有一些短线操作，那你才可能有需要比较常关心，不然的话其实，而且我现在的之前主要是在家里陪小孩，那我小孩还小嘛，那所以你带小孩你根本就没那个时间，所以说我后来就是投资上的方法就越来越精简，那花在投资上的时间也越来越少，这样子。
就比较
绩效不会比较差的。
所以等于是，即便是平常日开盘的时间，99%也不会说盯盘啊，就等于是做好资产配置这样子，然后就让它。
不用了，除非说你要去做什么当冲啊，或什么短线交易那种才需要。
我现在当冲也很多现在。很多很多还没接触投资就在学当冲了，当冲其实是哇，这个是
功力要很深，
而且是杠杆非常高的一个投资方式。
应该说当冲，我也有认识可以赚大钱的，但是那个非常少，大部分的人呢，进去都是这个大部分都是赔钱的，对，所以当冲的胜率很低，非常低。
能够在玩当冲靠这个来稳定获利应该是非常少了，赚的都是快钱的。那我们这边我们小杜好像有一些问题想要问一下我们的99%。
哎，可以啊。
那九大，我看你几乎文章里面都会很强调到我们的资产配置或是动态的资产配置。那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重点，或是我们刚开始在学会投资要怎么去拿捏这个方向，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其实就是说，你在投资的时候呢，你就是要先知道怎么样处理风险，那你再谈获利。因为就是你这个些风险呢，你都处理好的话呢，其实那些你就很自然就能赚钱。哦，因为股市呢，长期就是正和市场。那所谓的正和市场，就是说，这个你只要这个你长期用这个正确的方法投资的话，你就能长期的复利，稳定复利这样子。所以说，那我为什么会强调说，最基本要有资产配置的观念，因为它可以帮你处理好这些你在股市碰到的风险。比如说，股市会碰到第一个就是那个叫做非系统性风险嘛，就是个股的风险嘛。那有些人选股，但是问题是买错了股票也不会停损，
忽略
那
了
买
风
对股
险。
票也不会加码，然后就是赚一点钱就跑，那赔的钱呢就一直报到下市。对不对？应该很多人都这样啊，到毕业，那这个就是这个这样这个风险啊，你要学会怎么处理，怎么样去做调整。
把
那另
风
外一
险
个就
降到最
是，
低嘛。
另外一个就是系统性风险嘛。那系统性风险就是大环境风险，比如说你看最近是不是什么美股、台股啊，什么所有的阿里不达那些什么债券、黄金全部都跌嘛，对不对？那这种就是有点类似系统性风险。那这种系统性风险呢，你也要知道怎么去处理。那这种处理方法呢，你可能就是分散个股没有用。那有些人说，我买10只，我买二
十
十
只
只，
都跌。
对啊，全部都跌啊，怎么办呢？那你就是要靠一些资产配置做调整。然后比如说像资产配置有一些是调整比较少的，比如说一年、半年一季调一次。那或者是有一些比较积极的，那比如说像我可能一个月花个几分钟调一次。那可能就是做一些比较灵活的调整。那你做好这些调整之后呢，那你这个系统性风险呢，你也解决了。那你如果这样长期下来呢，你的这个获绩效，你的那个收益的曲线呢，就会比较平稳，那你就可以长期的这个稳定的获利。所以重点就是说，你要先知道怎么样解决这些投资的风险。
那这边我是不是请九大跟我们分享一下，是一开始是怎么样去接触到投资的？因为就我们所知，九大之前也是公职，也在公部门服务嘛，对不对？那
对，
是怎么样的契机之下，让你开启的投资这条路？
这个其实，主要有几点啊。第一个就是，我一开始是因为我在对投资是完全不懂。那一开始呢，我是有委托，我把钱这个委托给这个，刚好这个是在那个背景是在这个2008那个时候，2008前嘛。那个时候我有个朋友，他就是，他是这个一个券商自营部的操盘手，那他就是帮大家这个集资，做
等于把钱
大
交给
变
他
超，
就对
然后没想到钱一去不回来，全部赔光，
那感
那
情
时候我
被
就觉
伤
得很奇
到了。
怪啊，怎么会赔那么惨？那我才开始决定说，想要自己投资，自己学。
那其实这
那
也
另一
算是
方
诈
面
骗的一种了
是因
吧？
为这个，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个。公务员后来我发现这个铁饭碗，生锈啊！因
太生锈
为
了。
公务员的钱呢，我说实在，你们这个南部其实是算台南，其实我觉得算很不错，但是问题是在北部真的是很少不够用这样。
不够花了。
然后这个后来又碰到，其实有碰到年金改革，那就是让我有一些这个。
一些感
就是
触
有一
了
些
哈，
风险意识，对，就想说，这
感觉
个
自
真
己
的
需要
要自己
学投
学
资
投
这一
资，
部分。
靠自己学投资，对不对？
所以就是一开始这个朋友代操然后结果我觉得说还给朋友来不如自己来哦，自己花心思去学，所以你开启你那个投资这条路这样子。好，那九大您现在看起来就是有很稳定的一个收入，那应该说很稳定的一个获利的来源，那你有没有也是有一些投资失败的一些经验，投资失利的经验这样子，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投资失利、失败、投资亏损就是分两种，有一种就是说，哎，你实已实现，就是你比如说你停损了嘛，那另外一种就是未实现，就是说你只是账面上的暂时亏损。那你在投资的时候就要分清楚这两个差别。还有呢，就是说你账面上的亏损呢，到底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哦，比如说你长期投资这个好，大家最常听到0050嘛，你的账面上一定会有亏损。如果你投资时间短，一定会有亏损。但是如果拉长时间看的话呢，这个即使你在这个，比如说这个有人说这个，哎，在金融海啸前买进，报到现在其实还是赚很多。所以说你这个要分清楚。那如果说你如果说是这种停损的话，那其实除了我刚刚讲到这个，哎，我朋友代操，这个完全赔光之外，那还有其他。后来我决定自己投资。那其实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是操作个股那些，那我也会设定这个停损。那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也是常常停损。哦，投资不是像大家想象的一样，就是说要有个观念，就是投资呢，你只要钱呢离开你的定存或者离开你的活存了，你就有赔钱的风险。投资一定会赔钱，你只能做到长期的大赚小赔。
要把时间拉长了哦。
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投资一定是有赚有赔，但是重点呢，你就是要想办法大赚，长期的大赚小赔。你只要能做到这一点呢，你的这个获利呢，你就已经长期拉拉拉看拉拉长期呢拉拉长来看的话呢，其实这样子的绩效已经是就非常好。那时候你说赔有没有在赔钱？其实我现在还是会在赔钱啊。比如说这个，股市回档，那当然我的这个，就比如说账上的资产，那
尤其最近
也会
股
下
市，
跌啊。但你知道怎你，重点是你要知道怎么样处理这些波动这样子。
就是你，当你其实应该这样讲哦，就是我们投资，不要说投资失败啊，就是你要怎么去面对你亏损的这个状态，你要用什么心态去面对它，然后你有什么样的方法去处理你投资账面上为什么会出现亏损这样子，心态上我觉得应该是蛮重要的哦。
还有就是你的，就是说你的投资跟你的投资方法有关系。有些你如果做长线，短期的亏损反而是买点。那你如果做短线，你如果短期你不停损，你拉长来看的话，你会亏更多。所以你这个都是要看你的这个投资的方法，还有投资的周期、操作周期不一样。
也不
所以就
适
会有
用在
不
每
一样
个人
的
身
差
上
别这样子。
所以那这样讲起来，所以我们除了九大这边除了这个股票上面的买卖，有没有一些就是投资的工具，你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比
投
如
资的
说，
工具，因为一般人最常接触的就是个股嘛，然后再来呢，还有一些基金嘛。这个基金呢，比如说有一些是主动型基金，那有一些是这个指数型的基金，比如说大家常听的 ETF 嘛。那这些都是一个投资工具。那当然还有其他，比如说像这个房地产，或者是有些人这个把保险当做理财的工具，那这些都是一种投资工具这样。
那像听起来，我们因为咱们听 podcast 的听众哦，可能这个族群比较年轻一点。那像这些社会新鲜人啊，如果想要这个开启他的投资之路啊，你们九大这边是不是有没有一些建议？那比较说这个我们新鲜人一投入股，不要说一来就是只会投资股票，只会买个股，然后可能这个风险是比较大的。那九大有没有一些比较建议给我
要
们
不要
社会新鲜
做
人
一
这样？
些什么功课？
就是说，就像我前面讲，你就是说，你第一个，你就是要有这个正确的投资观念、心态。比如说像我刚刚讲的嘛，就是说，你投资没有那种稳赚不赔的。你只要听到有人跟你讲稳赚不赔的话，
就是
那
诈
种
骗啊！
不是诈骗就是疯子，对不对？你就是有个心态。然后第二个，你就是说。你不能太贪呐，或是太急。 因为投资一定是一个长期累积的过程，所以说呢，你就是说要有耐心。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你要主要是要自己投资，哦，一定是钱这个，就是因为像我之前讲的嘛，这个你如果像我后来就是把，就是我第一次投资失利之后，哎，我就把钱拿来自己投资。那我虽然
自己操作，
投资也赔钱。但是问题至少我有学到的东西，我交了学费，但是我学到的东西，我每一次这个经验的累积，那我就会进步嘛。所以说呢，你很多常常听到说，哎，我要帮你代操啊或什么的，记住这个新鲜投资，第一个就是不要给别人代操，
一定要自己做功课，
那给爸妈呢？
那你怎么做功课？就是多看好书啊，那你看完书之后，或是多上一些可能就是说，哎，可能这个比较这个有这个，或者上一些比较有那个推荐，人家推荐的好的课程或什么，上完课或是看完书之后呢，你就自己去实战。哦，投资最重要一定要实战。看书基本上
纸上谈兵了哦。
对，纸上谈兵。那，你不实战，你就不知道自己适合哪种投资方法。你实战完了之后呢？你每次都检讨。其实跟考试有点像。你就是上了考场了，你就考完了，每次考题都出的不一样，你考完之后，你就回来检讨一下说，到底哪里考的不好，哪里要改进，就是每次这样子反复的这样进行，
那因为
做功课做下来呢，你就会去成长这样的。
因为现在我们市场上有许多的投资的工具，也有很多的老师，这个因为看上这块大饼，所以很多冒名的情形出现，我不知道说九大这边有没有亲身的经历，还是说因为您粉丝数也蛮多的，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没有遇过或者是自己甚至有被冒名过的一些经验？
我之前就是有粉丝私讯跟我说他有我的这个群组，是不是我开的，那我就跟他讲说那个是诈骗，那他已经进去了，然后后来发现说，那个群组每天都在报这个名牌，然后呢，这个要跟他讲说要怎么进场什么的，那就觉得说，这跟我这个平常这个板上发文章差很多，那我就跟他讲说我没有开什么群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有粉丝就是跟我讲说，他因为之前就是这个有一个朋友，他本来就是之前那个投资还不错，那后来呢，好像是不知道被在那个不知道哪个平台的，看到好像有那种正妹，正妹跟他那个拉那个好像什么港股还是什么加密货币的群组，反正就是加他进去，然后也是跟他报了一些这个名牌，然后还有他一个网站上的这个什么这种可以入金操作的这个平台，那后来他朋友进去之后，听说这个房子啊，就是本来这个房子好好的，然后后来还去抵押
哇，
还做贷款，然后后来这个本来可能在股市有赚一点小钱，然后不除了赔掉之外呢，好像后来呢还跟这个家里的这个老婆啊什么吵架，家庭失和，
就是除了这个撩起意外啊，连这个跟家人的这个感情都已经有伤害到了。我想刚刚我们九大有提到一个很关键的，就是加入群组，我们这边像我们安平区这边也是最近也是有一些案例，那也不外乎就是这些，因为现在疫情嘛，大家都是在家里这边滑手机啊，东滑滑西滑滑，然后就会跳出一些什么标榜高获利的网站啊，然后就点击进去。那这边是不是可以请我们小杜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边有什么样的诈骗模式，比较真实的案例跟大家做一个说明。
现在大家在家里滑手机的时间变多了，所以变成说有时候我们像我前几天也收到一个跟你说什么股票操盘手啊，或是他会假装一开始跟你很密切联系，或是跟你他的开头会说，我是前几天跟你联系的某某某银行什么专员或是什么什么理专，然后他是会在讯息里面讲了，然后后面又传一个连接给你啊，说 啊，我前几天介绍那个，你想的怎样啊？如果有兴趣的话，请点击我们这个链接，
先激发你的好奇心，这样你就去点击。
通常会点这个链接的，我觉得可能都中老年了，因为我们年轻人比较警觉心，但是年轻人反而会去选择，怎么说，比较类似博弈平台，或是我们，像刚九大有讲到那个，我们有一个网络的平台，它是类似在代替我们操盘的，我们只要把钱放进去，它就会说协助我们获利什么的。对啊，那我觉得我们安平这边目前统整起来最常遇到的就是投资的诈骗，就是通常你点滑手机会看到有一些高获利的连结，那你点进去，它会有一个跳出一个赖事窗，会自称有一个什么某某理专啊，或是像九大刚刚讲有一个很年轻的正妹。
对啊，用一些
或是什么什么什么 K 线老师啊，什么什么老师之类的，那他加你以后就会博取你的信任嘛，就是给你嘘寒问暖啊，传一些早安图啊什么的，然后问你说啊，最近有没有什么投资想要去学习，或是想要去参与的，那他后来就是会加你进来，我们常讲的就是。首先一定就是加你进来一个群组，他会聊聊聊跟你闲聊，聊到后来就加你进来群组里面，那他就会开始第二步了，第二步就开始转播一些他们里面群组成员的一些投资获利的截图，然后让你觉得说，嗯，进来我们这个团队好像真的可以，
里面的人都有赚钱这样。
对，然后再来博取你的信任以后，开始就是第三步了，他会叫你。给你一个连结，然后到你他们公司的平台上，例如什么什么国际叉叉国际啊，我们就不要讲，因为这个太多了。他会到你，请你到上面注册一组账号，然后一开始我们到一个新的平台一定比较生疏，所以投的金钱可能也不多，但是他可能会看准说我们人就是怎么说比较贪心，一开始投资都会比较贪心，他。一开始都会给你一点点小小的获利，
嗯嗯嗯，
让你觉得说，诶，我才投一点点钱，那，怎么进来这平台可以获利这么高？
几天的时间就有这种人赚钱，
对，
那我想砸多一点。
他也是让你看到账面上的数字，会觉得说我投一点点钱，怎么账面上的数字突然变那么多？但是他会限制你说这些钱是不能领出来的，有几个特征啊。然后后来他又会陆陆续续的指示你再汇多少钱进去，他最近团队的资金要扩充啊什么的，叫你请你把钱汇入指定的账户，然后你汇进去以后，他会请你要再汇，或是跟你怎么指示说啊，你操作错误啊什么的，例如五按成六，或是输入三个五，但是你少输一个或多输一个，对，有违规的情形，
就是各种话术，
对，你就是。违反了他这个平台的规定，就是要再补多少金额，你才能把这个获利的金额领出来。但是通常我们人一开始看到那个账面上的数字，你都会很开心，就是看到哎，怎么数字一直在增加，好想说，不然再过一阵子再领。但是等到你过一阵子的时候，这个平台有一天可能就会突然消失，然后群组也会突然关闭了。那通常都是这时候才发现遭到诈骗，然后这时间期间有长有短啊，短则一两个月，多则可能半年一年啊，对啊，那有时候要报案来追查就会比较困难。